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的24章45到47节，今天我的讲道题经文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再一起同心来读一次这三节圣经。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都知道你的话语记在圣经上，就是要我们心领神会，然后有颗受教心，让我们一同来遵行实践。所以我们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和所领受的信息也同样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灵，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恩节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12月，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哪一个商场，哪一个购物中心，都会充满圣诞节的气氛。全世界的生意人都在营造圣诞节的气氛，所以他们很早就把圣诞节的商品都已经堆在店里，因为他们知道许多人都会买圣诞礼物。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为什么耶稣的生日会让全世界的人来庆祝呢？为什么他的生日会让全世界的人互相送礼物呢？今天我们要思想圣诞节应该有什么意义。或许有一个故事会把圣诞节的意义都表明出来。说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不知名的小国，在小国的首都里面呢，有一个教堂啊。教堂前面有一个高耸入云的钟楼，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呢，这个小国一定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每一个人献给耶稣的礼物。那钟楼上呢，有一组非常神奇的钟，按照传说呢，如果有人献上了神所悦纳的礼物，钟楼的钟就会响起非常美妙的音乐。但是几十年来呢，钟楼的钟除了按照时间报时，按照聚会的时候和婚丧喜庆的时候通知全城的人来聚会之外呢，从来没有人听过这个传说中的美妙音乐。国王每一年都会派人去请维修的专家到钟楼上去保养，每一年这个修钟的专家都会向国王保证说钟楼里的每一组钟都运转得非常顺畅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不是曾经有几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曾经听过许多年前这一组钟在圣诞节传出美妙的音乐，大家几乎都不敢相信这组钟真的有这种神奇的功能了。这一年呢，国王就下命令，全国人民都要想想，每一个人都要献上一件最美的礼物，看看能不能够让这几十年都没有想过的圣诞佳音再从钟楼上传出来。于是全国人民上至国王、公主，下至贫穷的老百姓，都非常热心地开始思想，我要献上什么才能够讨主喜悦，让这一组钟楼的钟响起美妙的音乐呢？在首都旁边呢，有一座小山，上面住着一对孤儿啊。这姐弟两个人呢是相依为命，他们养了几头乳牛，就靠卖牛奶为生，所以他们生活非常贫穷。姐弟两人呢听到国王的命令呢，也不停地思想，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神悦纳他们的奉献。所以这个姐姐呢很早就开始把卖牛奶的钱呢一点一点的存下来，她盼望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献上2块钱。但是两个人生活非常清苦，她一点也没有把握可以把2块钱存下来。但是感谢主，到了圣诞夜前夕，她终于存够了2块钱决定和弟弟一同走到圣诞教堂去参加这个神圣的奉献典礼。到了时间呢，这姐弟俩就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出发了。那姐姐手中就握着她那很不容易挣来的2块钱。后来呢，天上就开始飘起雪花来了， 两个人牵着手很坚决地走上教堂。当他们已经可以远远看见那个教堂的钟楼的时候呢，忽然间姐姐看见路旁倒着一个她认识的老太太啊，教堂已经开始敲响聚会的钟声了。这个姐姐走到老太太身边呢，或许发现这个老太太或许因为身体不好抵抗不住严寒，所以就倒在路边睡着了啊。那住在这个天气严寒地方的人呢，都知道这样倒下去一定会冻死在外面，所以姐姐想了一想，就对弟弟说了，你就拿这两块钱走到教堂去送给耶稣做礼物。然后呢，这个姐姐呢就扶起这个老太太把她送回家去。弟弟拿着那两块钱呢走往教堂里面走，教堂里面已经进行到最后奉献的节目了。因为他们要知道钟楼的钟会不会响起来，所以是一个一个人把他们的礼物送上。首先呢是城里的商人，他来拿着一袋金币放到奉献台上，他特地把金币全部哗啦哗啦的都倒出来全教会也惊讶的发出声音来，因为很多人一年的薪水也没有这么多，大家安静下来希望听到钟楼上的声音，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呢是一个孩子拿着一个铺满，很开心的说，这是他多年把家里给他的这些用剩的零用钱都放进去存起来的。然而钟楼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然后全教会的人一个一个把礼物送上去，教会里发出一阵一阵惊喜的声音。而教堂外面的那个牧童的弟弟呢，拿着两块钱正要走进去，门口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啊，对他说，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晚上啊，可能活不到明天了。这个弟弟是个孤儿，他完全明白那个饿肚子的滋味，所以他看着这个乞丐呢，他就开始忍不住就流下泪来。他把手中的两块钱就塞进这个乞丐的手里，他一个人走进教堂。正在这个时候呢，国王从头上摘下他的皇冠，皇冠上面呢有全国最大的钻石和最美的12颗宝石，纯金打造。当他把皇冠献在奉献台上的时候，全会众都不约而同的发出惊异的呼声，而且大家都安静下来，等在这钟楼上传下来这个美妙的声音。大家心里想，国王连王冠都摆上了，神一定悦纳他的奉献。但是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看见，没听见。就在大家开始失望的时候，讲台前发生一声轻响，好像是那个奉献盘子放在地上的声音。大家转眼一看呢，原来是那一个牧童弟弟，他把奉献盘放在地上，自己站在那个盘子上啊。他姐姐存了一年的钱，原来是让他奉献给教堂去给耶稣的，他把他给了教堂外面的乞丐。可是他为了表示他奉献的心志，所以他就把自己奉献上了啊。就在这时候呢，钟楼上就传出一片美妙的音乐，大家心里觉得非常平安，那个音乐非常的优美，好像大家听见耶稣的声音说，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啊。这才是圣诞佳节的意义啊！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爱和付出。我们一起要读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愿意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舍了，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从坟墓里复活，给人永恒的平安和喜乐啊！耶稣的生日呢，是我们要送给耶稣礼物的日子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一切没有一件是自己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送给耶稣的礼物，表示我们的爱呢？什么才是讨神喜悦的奉献呢？不在乎数量，而在乎你的心。神不是要你把剩余的、用不着的拿来奉献，神悦纳的是全心全人的奉献。如果你真的愿意把仅有的小钱奉献在神的台前，你的奉献就代表你的心啊！我们现在要读马太福音第24章45到47节，再读一次。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段圣经里面说到有见识的仆人，谁是仆人呢？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神的仆人。在耶稣的口中呢，仆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做的，我们要养家活口。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管家啊，我们管理的一切都是主人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尽忠的做个好管家。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3-45节说过一个比喻，说这个主人呢把葡萄园租给园户，然后呢派仆人去收果子，但是仆人却打了一个仆人，这个园户打了一个仆人，杀了一个仆人。后来主人又派他自己的儿子去，想不到园户竟然把这个儿子杀了啊！那谁是比喻中的家主呢？家主就是说到神，而谁又是园户呢？就是以色列人啊！那谁是园主的儿子呢？就是耶稣。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末了呢，21章43节说了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接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原来是应该好好管理，按照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心意啊。然而以色列人呢，把葡萄园当成自己的私产，轻视原主的主权。所以耶稣说呢，神的国要从以色列人手中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谁又是神所拣选那些能结果子的新以色列人呢？现在呢，基督徒就是新的葡萄园的园户啊。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要我们不可以把神给我们管理的东西啊，占据成为自己所有啊。要我们不能忘记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啊。他要我们认识，我们只不过暂时做管家啊。要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好好的管理神的葡萄园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家园啊，而且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啊。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24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人的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说，我们要做我们现在这些新以色列人，我们原来不属于以色列人的，我们成为神的管家啊！我们要忠心的做管家，要不然神一样会把我们砍掉啊！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31节，耶稣还说了一个比喻，叫做才干的比喻啊。里面说到一个国王要出国，就把仆人找来，按个人的才干把家业交给他们啊。一个给了5000银子，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后来呢，这个国王回来，领5000的又赚了5000，领2000的也赚了2000。但是呢，领1000的就把银子埋在地下。国王的时候就把原来的银子原封不动还给国王。于是呢，国王就定他的罪，要把他的1000给那10000的。为什么这个银子的比喻后来被解经学家称为才干的比喻呢？因为这个里面讲1000、2000、5000的这个千字呢，在原文里面是他连德啊，这个他连德就是英文的 talent， 就是才干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比喻呢是说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才干啊，有些人给了你5种不同的才干，有些人给你2种才干，有些人给你1种才干。基督徒呢，就应该按照神所给的才干为神去发展，使才干更显出多才多艺来。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就给他这件事情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管家职分啊。管家职分是什么意思呢？管家职分可以分为才干、时间和财产的管家。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你的才干 看起来是你一生辛辛苦苦努力读书出人头地的结果，但事实上呢，你的才干是神给你的，而你使用才干去赚钱那个机会也是神给你的。所以在生命记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旺，忘记耶和华。那神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呢？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有些人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机会，他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可是他不能够出人头地。那么你手中你怎么看你得来的这一切呢？除了你知道不只是你自己的本事赚来的，而是神给你的之外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到受浸的意义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受浸归入耶稣的人呢，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是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保罗说出了神的旨意啊。神在早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看出来，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啊。以色列人呢，原来他在埃及做奴隶啊，奴隶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主人的啊。而他们的主人呢，就是当时的埃及王法老啊。法老让他们做苦工啊，做不完做不好都要挨打，而做出来的一切成果法老都完全收取啊。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象征。从前以色列人怎样在埃及做奴隶，今天我们也照样在世界上当奴隶啊。当奴隶的人没有自由啊，你不由自主的一切都要摆上。于是你看见现在的世人就是这样的，把一切都摆上啊，成为魔鬼的奴隶啊。所以我们呢，追求成功发财啊，追求五子登科啊，我们要有方帽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车子，要有大房子啊。当我们这一切都得到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对神存感恩的心，反而觉得是我自己成功了，是我赚到的一切，你自己就掌握着这一切，抓在手中不肯放手，魔鬼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他要你带着你所拥有的一切成为他的奴隶。奴隶，你有钱呢，你更爱钱，你拼命的省钱赚钱，你有了出色的孩子呢，孩子就成为你的宝贝，你就成为孩子的奴隶，拼命的要带他去学这个学那个，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身上啊。我曾经看见有一个国内来的精英啊，年纪轻轻就得了个博士学位，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啊，结婚没有多久啊，生了一个孩子，买一栋大房子，早上夫妻两个呢还好好的分头开车出去上班，想不到下班时呢，丈夫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车祸，当场就死了啊。或许你会说，不至于每个人都这么惨嘛，是不是？不错，我们不会那么惨，那意思就是你要多当几年奴隶吧啊。那神要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成功的奴隶，神要我们做管家啊。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我们当管家和当奴隶有什么不同呢？管家呢，是你有自由去管理别人的产业啊，奴隶呢是由不得你选择，你要为产业卖命啊。有一次我听见有个基督徒说啊，他因为夫妻两个人都工作有多余的钱嘛，所以呢他就买了三栋房子，自己住一栋，另外两栋出租。后来呢妻子的工作丢掉了啊，他为了付贷款呢，他一个人就打两份工，为了省钱呢，他周末所有的时间呢都放在保养这三个房子上面。所以他说他现在成了银行的奴隶啊。他说不知道哪一天，他现在做两份工再丢掉一份的话呢， 那保存了这么多年的房子就被银行白白的拿去了。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是要我们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上，做义的奴仆。你看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就做了你们所顺从者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做世界奴仆的时候呢，你没有什么选择，你没有自由了，就好像很多人呢就成了孝子，不是孝顺父母的儿子，而是孝顺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儿子要骑马呢，他就跪在地上让儿子骑在头上，儿子要天上的星星呢，他想尽办法帮他摘下来。做世界的奴隶呢，你没有选择，只有一味的跟着这个世界跑。所以呢，华人的潮流啊是往名校跑啊，那么你也被也一样的逼着你的儿子念书，做念书的奴隶，做成绩的奴隶，做比赛的奴隶啊。但是神是宽大的啊，神当神的奴仆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自由选择啊。保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要我们怎么办呢？他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太教要献祭，所以犹太人要带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或者一只鸽子啊，或者一些地里的土产到圣殿里去啊。那么一部分呢留下来做祭司的份，祭司就依靠这部分生活，另外一部分就放在祭坛上烧给神啊。那现在保罗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要我们从此就做呆瓜啊，什么事都不做计划，从此我们就成为看天田啊？那天上下雨呢我们就得水，天上不下雨呢我们就不准去掏水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因为我们不是一块死的土地，我们是有生命的管家啊！我们要把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主，我的儿女，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时间，我的才干，金钱，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啊！现在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把我们原来属于神的献上给神，以后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而是主的人。我的一切财物不是我的，是主的。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喜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我刚才讲那个圣诞那个儿童故事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他把自己全人献上的时候呢，钟楼上的钟就响了，神喜悦我们把全人献上，以后我们就做管家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会不见。保罗另外做管家的人呢，就是时间才看一切的一切都是主的啊。保罗的另外一句话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全身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该做的啊？有一个人呢，他开了一间工厂啊，那他一直都是抓得紧紧的。他信了主，刚开始一直不愿意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啊，直到有一天他听了一篇讲道啊，那这个他受了感动，他就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主。那天晚上他就睡得非常的甜啊，很安心。想不到睡到清晨五点钟呢，工厂的守卫就打电话把他叫醒，对他说啊，工厂失火，要他赶快去啊。等到他赶到工厂的工已经熄了，工厂全部烧完了，那他就说没有关系，昨天我才把一切都交给主， 如果主人要把工厂烧掉，那是他的事，我只是管家而已，不干我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我亲口亲耳听见的啊。那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呢，他信主之后呢，最大的难关就是财产放不开啊。那时候是80年代，那么 CD 才刚刚出来啊，他有整片墙的 CD， 是一个香港来的非常有钱的家庭的孩子啊。那他那个时候一片 CD 都要几十块啊，60-70块钱，他呢买了几百张 CD 啊。你知道那个80年代60-70块钱，现在就是600-700块钱啊。他和每次和大家出去玩呢，从来不让别人听他的 CD 啊，因为他说人手指上有油，你如果沾上 CD 之后呢，就不能听了啊。那他听这个管家侄份的课，就一直在那打瞌睡啊。我心里就明白他，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为什么要献上给神呢啊？但是圣经的话是真的啊，希伯来书12章6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如果你觉得神在管教你呢，你要感谢主啊！因为如果神不爱你呢，他就不会管你啊。就好像有一次有个儿子，这个他跟他的教会里的朋友一起出去犯了一个错啊。这个父亲呢，他一个人回家了以后，他回家了以后，父亲就管教他，他就很不服气，他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这个另外那个人和我一起做，刚才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他呢啊，你要回来管我。他爸爸就说，因为你是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啊。所以管教里面是存着爱啊，神如果爱你呢，他一定管教你啊。那位弟兄我刚才讲的占有欲非常强，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爱惜 CD 嘛，而当时 CD 才刚出来，我也不太了解啊，或许 CD 真的是怕人的手指沾染他，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那他当时住的地方呢，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每天散步呢都会经过他家。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在车道上洗车啊，他把车子擦得亮晃晃的，车体可以当镜子。我看了以后我就称赞他，我说好漂亮的车子，我一面说呢，一面用手轻轻地摸了他的车一下，结果他立刻把打大的布把我刚刚摸过的地方就擦了一下，然后说啊，牧师你知道不知道人手上有汗会伤车子的啊。那我真是见识了他的占有欲，我自己有车啊，那么从来不知道手指沾车会让车子受伤啊。过不了几天呢，我又看我经过他家就没看见他在擦车啊，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出了车祸，去加油的时候呢，遇到那个加油的那个pump旁边那个铁柱子啊，就从一边插到另外一边，整个车体的一边都插的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要送到修车厂去修理的。他很心疼，他说天天擦的那么辛苦啊，竟然一撞就撞得这么难看啊！他花了几千块钱修好，修好了之后呢，我又看见他每天放学以后在那擦车子，还是一样，不准任何人用手碰他的车啊，也不准任何人碰他的 CD、他的书、他的衣服、他的笔、他的笔记簿，任何事情不准人家碰。想不到过不到一个月他又出车祸了啊。这一次呢他喝醉酒了，所以开车子的时候在路边呢，就车子就翻到路边的沟边了，就一翻下去就转了2个圈啊，四面八方的通通撞烂了啊。那这一次他学会放手了啊，他再也不敢强烈的那个紧紧的握着自己手中所有的东西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对我说，他的公司曾经把公司红利用股票分给他啊，所以他一度手中握了很多的股票，在股市情况好的时候呢，他手中的股票就一直上涨啊，他就舍不得奉献啊。到了9.11之后呢，股票跌得不像样啊，他原来的股票呢就跌掉一半啊，他就对我说，早知道如此啊，他就应该当年把该奉献的奉献出来，为教堂买一栋房子。那么现在呢，房子还会留在那里，你就知道他当时股票是赚了多少钱啊。箴言第11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有失散的反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所以我们不要舍不得奉献啊，你应该把该奉献给神的钱呢把它奉献出来，不应该贪心的把它存起来啊， 觉得我等到教堂有需要的时候就一笔奉献出去啊，那将来呢或是两头空啊，不但存不下钱来呢，你也会得不到神的祝福啊，实在是不值得。那我曾经亲眼看了一个教会，教堂对面的犹太会堂呢，除了有聚会场地呢，还有一个犹太学校，叫有很多的教室，他又建了一个室内运动场，附带游泳池。那犹太人呢，人太多了，要搬家，就打算出售会堂，所以他首先就联络华人教会，因为到对面嘛，要价非常便宜，在2006年只要80万啊。那华人教会开会决议，因为没有钱呢，就不能买。没有多久呢，这个犹太人呢就把它卖给市政府啊，就把这个运动场和游泳池就做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啊。第二年呢，2007年，这个教会决定他们人也不够做了，是吧？盖一栋多功能的室内运动场，那里面呢是可以做主日学教室啊。那经费预算呢120万啊，可是呢东西都预备好了，画图也画了，就是没有动工，因为经费不足啊。过了两年，2009年，我们就听说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创始人啊，在过去许多年，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集资啊，让弟兄姊妹奉献，给他钱投资买房地产啊。因为2008年呢是房市危机嘛，这个房地产就下跌，就付不出应该付的年息啊，就宣布破产，于是事情就爆发了，闹到法庭。外界才知道他们中间损失最少的弟兄姊妹也是亏了10万块啊，有个家庭呢就损失了上百万啊。那个那为有些受损的这些受损失的姊妹觉得被骗上当，来向汤师母哭诉。我们才知道原来教会有这么多有钱人啊，可是他们却说他们没有钱盖不起房子啊，因为他们没有忠心奉献，他们宁可拿去投资，忘记了自己原来只是神产业的管家，所以呢神就把托付他们的产业就拿走了啊。这件事就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啊，在约珥书1:3-4，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呢？那么马拉基书3:9就说了，那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你看再看3:8，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贡物上。所以呢后来接下来马拉基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功课。那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神不是向我们要钱，神是要我们的心啊！因为当我们的心归向他的时候呢，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才能与这位造物的主建立关系啊，才能领受他丰富的恩典，才能活在他的引导和祝福之中。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呢，那么茧虫、蝗虫、男子、马扎会来把你的收入吃掉啊！今年圣诞节呢，你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去表示对神的爱呢？啊，对耶稣的爱呢？啊，你要用什么样的礼物献给神，来讨主的喜悦，让这个天堂的美妙钟声呢响彻云霄，让神平安喜乐充满你的生命，充满你的家，充满这个世界啊！每一年的圣诞节呢，这个浸信会都推动这个穆拉蒂的奉献。你是不是只按照教会预定的目标达到就好了？或者你们根本都已经取消了这个奉献？还是你真的以耶稣的心为心，关心世上失丧的灵魂啊？你想送什么礼物给耶稣呢？啊，圣诞节是送给耶稣礼物的日子啊！我们的一切都是耶稣给的。我们从前做世界的奴隶，你没有自己的选择啊。 啊，世界之王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顺从啊。现在呢，神给我们选择权啊，顺从神的，神就喜悦；不顺服的，神就管教。但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神是蒙福的啊，神从来不亏待他的儿女，神总是丰丰富富的把他恩典从天上降下来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无论我们的才干、时间、财产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按神的托付按时分粮给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要切实的相信并且实践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啊！不要把自己的财产当成是自己所有，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就要时时看着自己的存款簿或者投资的清单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我们的责任呢，是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管理好，按神的心意分配使用出去，给出去。神交给我们保管的产业呢，我们要把它用出去，要给出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心意很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我们也在自己的经验中间亲身地体会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喜悦我们的奉献，你也管教我们的不顺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这一切，让我们清楚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做一个好管家，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好管家，让你的家有余，让你的圣功得以推展，让福音可以传遍地极。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